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世界能够能够开始明白，能够知道这个利玛窦的原因。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开封这个地方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离开河不远，而且呢，开封也好，郑州也好，都比黄河低的，所以黄河一崛起的话，那就遭殃，就崛起。所以好几次黄河崛起。那么1642年的有一次，就是你知道那是明末的时候，最后崇祯皇帝的时候，崇祯皇帝15年的时候，那时候李自成不是造反吗？这个算是农民造反。这农民造反的时候，他就围困开封，围困了6个月，拿不下来，拿不下来。后来明朝这个到底谁放的，不知道谁做的啊？有两个说法，一个是李自成做的，一个有的人说根本就是明朝自己做的，那就是把这个黄河让把这个堤把它。这个就把它这个弄个缺口，然后呢，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结果没有想到水从北南进来，然后从东南出，整个灌过去。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整个的会堂就毁掉，就会堂在那个时候就毁掉，不光毁掉，而且最稀奇的就是他们的经典也毁了，因为他们在摩西的座位上就摆着一些经，就摆着他们的经典。他们就像今天的以色列的古卷一样，经卷一样，那么就可以到那里读圣经的。结果呢，这个就被冲走了。等到他们回来以后，他们又在原来的地方又把这个会堂又重建起来。那么他们重建的时候呢，他们就想念那些经典，所以他们就派人去到处去找。后来果然呢，有的给他们找到了。那么最宝贵的就是这些经卷现在在哪里？现在 在纽约。纽约叫做这个 Arkham Bible Society。 那么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去看到，如果你看得到的话，那就是那个经卷还在。按理来讲呢，应该是用毛笔写的，那应该是毛笔写的那些经文，不过是希伯来文，而且你可以看出来被水泡过的，所以很少有一个这个就是旧约的书，这个经卷呢是被火，那个你就知道是从黄河里面抢出来的。我不知道还去过黄河没有，我们上一次就是去年到了黄河的，这是我们一生很难忘的几年。那黄河真是黄的不能再黄。那么你到了黄河你就知道，而且都是泥沙，所以我们一定要坐那个船是两用的，一面呢，你这个一面你在河里面它是船，但你到了河床的时候，不是因为你水干的，不是河床很大的河床吗？本来两岸应该很宽很宽的，结果水一下来以后就河床在上面，所以现在我们不是从这一岸渡到那一岸，我们这一岸渡到那一岸中间还有一个河床在底下，所以现在呢，我们坐船出去，结果怎么办呢？那个船就在那个岸上就登陆，在登陆以后呢，哎，就可以像车一样。那么听说全世界这样的船只有几个，那么多半都是在黄河。那么这个像那我们几位巴西朋友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验，那么你一到了那个地方，你看这个整个你走过那边通走的，所以黄河泛滥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那一次可以说整个的这个会堂呢等于重建。那么那个时候大概三千个大概一共死了三，就是光是犹太中间就死了3000人，他4000才死了3000人，所以只剩下200多家，他们是因为好不容易渡到北边去，后来他们又回来了。那么这是一次，还有一次到了1841年的时候，清朝的时候，又崛起一次，又黄河又崛起，所以那次以后呢就一蹶不振，所以到了大概1850年的时候，就是他们最后这个拉比在开封，然后到了1912年，那是民国的时候，他们就给开封犹太人的7个家族呢，就给他们地契。所以到了1913年的时候呢，那么他们的确太穷了，所以他们就好把这些东西就卖给什么，就卖给当时的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圣公会。那么他们呢，一共卖了多少钱？一共卖了这个1300个大洋，所以大概今天2万美金一样，就把整个的这块地方就给了他们。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古迹，他们的开封的古迹是在加拿大，在多伦多。那么这个就 圣公会他们把它搬到哪里，因为这是他们用钱买来的。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那个两个碑他们不能搬走，所以那个碑一直到现在还在开封的博物馆。那么在这个那么就普通开封犹太人他们来说，他们有七家有八姓。什么叫七家有八姓呢？就是他们认为有人姓石、姓高、姓艾、姓李、姓张、姓赵、姓金。那么这个他们本来叫示巴就改成石，亚当就改成爱等等等等，所以这就是这个名字到了中国以后他们就把名字改了。那么赵很明显的应该就是是什么呢？是皇帝赐的。举个简单例子，他们本来里面有一个人叫做安三，他本来应该是算是特务了。那么这个犹太人呢，因为他曾经告发明成祖这个朱棣的弟弟朱秀谋反，结果很有功，所以呢皇帝就赐给了赵。所以这些姓啊多半那个时候都这样子，所以你可见那个时候呢犹太人已经融入社会了。那么中国古代对于这个犹太人的称呼，犹太人呢有的叫树呼、竹呼，主吾是主的主，吾是我们吾我啊，那什么朱呼德什么，反正就很奇怪，朱赫这些名字。那么犹太教呢，又称为一次勒耶教、天主教、挑金教，也叫古教、旧教、教金教、七姓回子，因为有七个姓嘛，像那么七姓回子、清回会、蓝帽回会、回回古教等等，这个通通是称他们的。那么现在的开封犹太人，这是我只说现在啊，因为我们刚才讲过，到了可以说整个没落是在他们真的把那个卖掉了以后。其实那个时候上海他们有些犹太人把它支援他们，所以那个时候呢那么现在呢，我们说过这犹太人在1987的统计，开封市大概一共有犹太人后有66户，一共159个人。那么其中姓石31户，有64人，姓李的有12户，有42人，姓赵有2户，11人等等等等。所以那个时候是1983年的记录。那么到了1987年的记录就不一样了。1987年的1992年的记录呢，大概有犹太血统大概是618个人。那么非常有趣的就是80年代是有一次河南省人民医院和开封市的卫生防疫站，他们不是要做这个防疫检查吗？所以那个时候呢，有很有开封人，像张兴旺了、赵平宇了什么在里面，用10几个开封人，他们就对他用 DNA 做了个测定。所以的的确确透过这个开封医生的我就透结果证明说，这些人应该是从哪里？应该是从伊拉克，就是从米索波达米亚内在过来的。所以这个是最近的，就80年代他们做过的这个做的报告是这样。那么好，那现在呢我们能看到什么？如果今天你到了开封你能够看到什么？所以这就是我们上一次去开封的时候，我们试着希望能看到一些还留下的。那它最重要的就是还有几个碑是在这个开封的博物馆，开封博物馆离开开封府不很远，就在它可以说就在包公府的旁边。不过呢这个分馆叫做古代开封犹太人分馆，那么这个普通是不开放的，所以普通上面是写嫌疑人免进，但是呢如果你早一点申请呢，它根本是这个是在第四楼。那么它里面也没有冷气啊，我们也去过，里面热的非常热。那么一共还有3个碑在这个里面。所以普通你进去的话上面写游人止步，不过上一次呢很感谢主给我们有机会呢就可以进去。那么如果大家看个碑文的时候啊，我那么尤其里面的碑文里面有几个记载很有意思，比方说其中有一个碑上面写什么呢，我大概把它念一下哈。他说夫反正就是虚子，夫一次勒耶立教祖师阿吾罗汉，阿吾罗汉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 乃盘古阿丹十九孙十九代孙也。盘古，盘古就是中国人讲盘古，就是他是开始的嘛。阿丹，阿丹就是亚当嘛。所以乃是意思就是始祖亚当十九代的孙子。下面说自开天辟地，祖师相授相传授受，不塑形象，不颤于神鬼，不信于邪术。所以这就是他在那个碑上面就宣告他信仰。那么以色列刚才讲过了，就是以色列。那阿武罗汉就是亚伯拉罕，阿丹就是亚当。那么在这个碑的后面，后面那上面写什么呢？他说道经相传，有自宋，就是说这个道一直传下来，从宋开始，自开以来，祖师阿丹，祖师阿丹那就是亚当了，然后传至女瓜，这个女瓜呢就是挪亚，这年的瓜还没窝，是不是到年瓜还没窝？这个女字旁那个，这个女瓜补天不是吗？女瓜，那女瓜传至阿武罗汉，阿武罗汉之以斯哈各，哈各传至亚阿厥吾，亚阿厥吾之十二宗派。那么弟兄姊妹，你现在好像读起来不清不懂，对不对？这个女娲呢就是挪亚，然后以斯哈各呢就是以撒 Isaac， 然后呢亚阿厥吾就是雅各 Jacob， 然后就十二个出来。所以你从这个两个，从这个碑里面，你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然后呢，你如果从这个博物馆出门以后，你绕包公寺还有包公湖，然后就穿过自由路，再穿过鼓楼广场，在北周大概走1000公尺的样子，就来到了那么当时最有名的地方，叫做教经湖洞啊。所以现在你看见你会发现呢，现在还有一个犹太人，最教经胡同南教经胡同21号那个姓赵的老太太，她当了她先生姓赵了。那么现在我记得我们上一次去的时候还可以跟他在一起拍照，你可以在家里可以看那些陈设。那么这个可能是最后的一家新，就是现在还存在的。他所在的那个南教经胡同的北边就是那个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所讲的那个会堂，就是所讲的会堂。那么这个起头呢，现在叫教经胡同，教就是教导的教，经是经文的经。那么起头呢叫教经胡同，犹太人觉得没有什么不好啊，因为不本来不叫做教经胡同，本来是挑经胡同，就是挑经意思把经挑出来。那么犹太人一点都不觉得大家看不起他们，但是一直到冯玉祥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名字不大好，所以才把它改成教经胡同。所以本来应该这个教经胡同的前身就是挑经胡同，现在呢变成教经胡同。那么然后就在这个两个南胡同跟北教经胡同中间，那么这个就是应该现在的第四人民医院所在的地方。那第四人民医院所在的地方呢，可以说就是可以说是当时的整个会堂的这个旧址。好，那现在呢我想大家手里都有一个讲义，对不对？那么这个讲义呢就对我们应该有一些帮助，你大概知道说这个在什么地方。那现在大家看一看这一张，这个你看看中文那张。那么如果大家看这个地图，最看最右边，右边这个是东门，这个地方叫东门，东门。所以呢你可以想象得到开封的旧开封，东门的地方你只要进去，你没有走多远就到了，离开东门不是很远的啊，很远。那么这个地图呢，应该是这个清末，就是1910年，那时候没有民国，民国的1911才开始，所以就在民国的前一年，那个时候我们找到了这个地图。那么大家看看，如果要紧，你往西边看，最西边看，你要认定你让开封，你要认定开封府，你看到吗？要包开封府在最西边，开封府，然后下包公寺。然后这个旁边就是现在的所谓包公湖了。所以你看看，你穿越过这个，你绕过这个湖，然后穿过这个鼓楼区，那么就是北土街这里，往这个，然后呢你看 就在你现在看到吗？你如果看到这个右边，这个北土街看到了啊，北土街。然后在北边一点，这个不，这个在北边叫做火神庙前街。火神庙前街跟北土街这个范围里面，你看现在看到吗？一个叫做叫什么？
挑金教胡同，
你看到挑金教胡同。啊，那挑金教胡同，那这个上面是 Side of Synagogue，Side of Synagogue 是英文那个地方，那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过的，那个就是当时的什么？当时的这个旧址。那么现在还剩下的就是在人民医院的锅炉房里面有一个古井，那个可以说剩下留下来的。那么当初他们发现这个犹太人，他们发现那个古井很兴奋呢，他们还跳进还发现就钢笔啊，还有几只的，还有一点的铜钱的什么的，所以那个也算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东西。那现在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看这个图呢，那这个图刚好是1722年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就耶稣的人呢。就到了那里去画，去把那个根据那个时候他们所知道的把它画下来，啊，就跟1722年就把它画下来，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那个时候，那个是很大的，这个起码这个长哈，一定是100公尺，没有错，宽呢没有100公尺，因为旁边还有别的东西，所以你可以想到知道这个是长方形。那当你现在往这个地方看的时候，你是往西看，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门是朝东的，但是呢你现在如果往这个最会堂里面，会堂是最高地方的话，那么你这个到了会堂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你就往西边看，所以他们说他，因为他们从西域过来的嘛，那么而且他们知道耶路撒冷是往西的，所以呢你看整个这个建筑就很像什么呢，就很像这个圣殿，我们的圣殿你往西看，最后你看的往西就看到了 Holy， 就看到至圣所了。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建筑实在说来不是会普通的会堂的建筑，这个很明显是什么，很明显是所罗门圣殿那个时候大概的蓝图。所以你看呢，你从第一道门进去，这是第一道门叫一，那里进去到了第二个，那就是彩门，就是牌楼，然后呢第三道你进去以后呢，那么才是进到第一个院。那么然后呢你进去以后，你进到第三个院，第二个院，第四个院呢是在后面，是后院。所以你看啊，你这里不是有五吗，然后你看最后面有个五，这后面有个五，如果你仔细看的话，那就表示里面有个院子，后面有个院子，明白吗？所以如果你真的算的话，就是第一个院子是第一个院子是三跟四中间，然后呢四跟后面最高的建筑，这是第三个院，然后第三个一个第四个。但如果你根据圣殿的蓝图，就是圣殿的蓝图的话，那么你可以算什么呢？你可以算一进去就好像到了女院一样，到了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好像到了女院，然后到了中间这个好像是祭院，然后到里在后里面才到内院。我当然他们没有祭司啊，这个当然这个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呢你看你普通进去的话，应该就是经过1234，然后就到6，有另外一个牌楼，然后呢你就到了10那个地方，上往了往10，那么10就是他们过这个什么，过这个祝棚节的，他们在那里支搭，就把树枝就摆在那里，所以在那里支就是帐篷的在那里。然后呢你进去到8这个地方进去，那么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会堂的本身，那么这个就有一点像什么呢，这个就有一点，所以应该什么，应该6这个地方就有一点像祭坛的地方，然后地方应该就像圣所跟至圣所的地方，应该相当于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然后呢还有去哪里，它两边呢有房子，一个是十，一个二十一，那这个十跟二十一呢，那里面呢有一些桌子，然后呢也有一点的香， 那么这个二十这个呢，是特别是他们特别想到这个亚伯拉罕啊、以撒、雅各，然后二十这边呢是其他的啊，包括孔夫子在里面啊，这个，所以不要忘记了，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十二个支十个支派，十个支派本来就这样。你如果看这个看什么，你如果看这个什么以西结的话，你就知道在圣经里面也是这样啊，然后也有烧香啊，然后有这东西这一样的。那么还有大家看这个有个主堂十六跟十七，你看嘛，这个右十六这个好像是理性的这个主堂，那理应该都跟利未有关系，是他的主堂。然后十七呢就是赵姓的主堂，赵国嘛那个时候是很有势力的，所以你看他们就在这个所谓这个范围里面甚至有主堂。那么这个是我们这个是这样子的，好。那么好了，那么这个是那么真正的为什么叫清真寺啊？再说一遍，其实清真寺就是会堂，因为那个时候呢一般的人呢他们都他们本来想要叫另外一个名字，后来就中国人以为他们道教，他们又改回来了，所以大家总是把清真寺就是凡是回教的这个所谓寺庙都叫清真寺，所以这是为什么这里用清真寺，其实就是他们的会堂。那么好了，那么这个是你看得出来这个也是有好几个月一个往西走，所以这整个架构就叫你想起是所罗门的圣殿。而且不要忘记了里面有一种情形，什么有烧香的祝福的什么的，有烧香这些，还有献祭，他们还有献祭，所以这个完完全全就叫你想起十个支派，还要想起这个圣经里面尤其讲的以西结的时候所有的情形。好了，那么你如果看到最里面那个建筑就是右边这个，右边这个，那么你如果仔细看一进去啊，你就看那么这个最前面你看这个 A 呢就是香炉， B 呢是花瓶， C 呢是蜡烛，所以你看这个也是改的样子，又到了中国就变蜡烛了。然后呢进去一个栏杆进去，你看呢里面有个二，那个就是摩西的座位。然后呢最奇妙的就是摩西座位上面呢在那个天罩底下，那是什么东西呢？那个原来是里面居然清真寺里面有万岁牌，万岁牌刻上皇帝的名字，所以你可以看来这个因为那个，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已经算是慢慢被同化。还有他们不能不他们所以这是为什么他能倒皇帝的他也等于慢慢就融入了这个中国的社会。然后呢大家再往里面去，七到八，到八的时候这个就是所谓应该把约柜的地方，现在约柜里面只有什么，约柜里面只有律法，所以他们是把那个十三套的这个经卷放在哪里呢，就放在这个八号那个地里面。所以这个图呢是根据那个大水以后重建，我们这1642年是毁掉了，所以1642年以前的会堂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所以现在我们知道的是1642年以后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他们一共有13个经卷呢，他们放在什么地方呢，就把它放在这个开封的会堂，放在这个会堂，一放在88那个里面，很清楚的啊。那么1972年的时候呢后来大家才知道说原来放在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就是 Dallas， 就是在 Texas Dallas 不是有一个叫做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它有一个图书馆，那个图书馆里面常有一个古卷，就是所谓的这个就是这个旧约的古卷。那么最后在1972年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说呢，原来这个古卷就是摆在这个开封的这个最摆在开封这个里面的13个经卷里面的一卷，所以这是1972年，所以在后来又找到它有一个 十三个又找了七个，其中最古老而且从黄河拉出来的是在 American Bible Society 在纽约，那个这个大概是在 Broadway 跟六十一街口那个地方，所以如果大家愿意的话，那应该给你站的的确可以看到那个古卷，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从可以说是从那里拉上来的，所以大概呢，如果你看这个图的话，应该这样。那你再翻过来，就是大概里面的情形。所以这个大概是里面的情形，这个大概是里面的情形，就是说已经进到这个会堂里面，会堂外面不有院子嘛，好几道院，最后到这里了，所以大概这个样子。如果你真的进去了，大概这个样子。所以这个也是画家留下来的。那最后呢，你翻过来看这个图。啊，我提醒大家一下，你看啊，我们先看这张图，这张图里面你看不是有个六吗？六看到了啊，六看到了，六又两旁有七嘛，有没有七？那个七呢，就是当初摆那个碑的地方。现在在开封不是有两个碑，不是两个碑吗？那一个碑呢是在其中的一个，还有一个碑在罗马，现在在罗马。一个在开封博物馆的是其中一个碑，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往里面去的话，一个碑在左边，一个碑在右边，对吧？好，所以现在呢，后来到了这个民国的时候，就到民国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这个加拿大圣公会把整个地方买下来，用两万美金大概把它买下来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整个的周围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现在你所拍照的位置应该就是在会堂这个摆圣经那个地方，应该是那个位置。所以你这样往这边看的话，你看刚好在那个院内院里面不是两个碑吗？那其中右边的已经不见了，跑到罗马去了大概。然后左边的在这里，你看到有个碑吗？就是那个碑。所以你可以想象，在1910年左右，那时候的开封已经慢慢开始没落了。然后如果你往这个方向来看的话，你现在这个照片就叫你想起来，你这个人根本就站在也许至圣所在的位置，约柜应该所在的位置。然后呢，你看见那个院子里面刚好摆两个碑，中间我们说过有个牌楼嘛，那个牌楼应该相当于可能同济坛的位置。然后呢，两旁这个有什么？有这个碑，还有呢，它有那个石缸，石缸就是洗作棚，洗作棚现在这个好像也在加拿大，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大概是那个时候的情形，啊，所以这是现在我们所能够找到的一些的资料是如此。那除了这个之外，我想最后我要提一下，就是我们说过早期呢。是早期的，我们讲过1948年的有的人是从上海来开封来，所以你今天到到哪里，到这个 Tel Aviv 去吃饭，你不要问他们姓什么，他一定姓赵。那么最近慢慢自从这个后来整个大环境改变了以后，那你就知道现在开放邮差变得非常敏感，所以普通不是开放给所有的人。为什么？就慢慢等到以色列人知道之前知道他们自己是犹太以后，他们当然想家，他们自然就想回去。那么结果呢，最早最近我们说这些人从秦国来，从开封来，最近的故事是2000年的时候。2000年的时候刚好有一个家庭，我们姑且叫的这个家庭姓 L 好了。那么这个家呢，他这个刚好呢，那个时候因为很多人到开封去访问嘛，所以慢慢就知道他了。那么有一天呢，刚好在1999年的时候，那么一个偶然的机会呢，就变了这个家，这个夫妇还有他们的命运。为什么呢？因为那一年呢，那么我们知道的是原来有个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大概就是我们提过，就是 National Fellowship of Christian and Jews， 大概是同样的一个，那么就找到了他，是表示愿意资助他成为第一个开封的犹太人回到以色列，第一个犹太人回到以色列。那么这是2000年的事情。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那么到底怎么样做呢？因为那个时候并不容易的，因为那是1999年，并不容易的。 所以过程这样，就是说首先他要证明他是犹太人，你怎么证明他是犹太人？所以在1990年以前呢，他们的这个几户人家的户口本上面，这个每一栏里面都写犹太人。但是到了1996年以后，他们就把它改掉了，他们说你只能够在回族汉族中间选一个民族，因为在56个民族里面根本没有这个犹太这个民族。所以呢，他们没有办法，他们不能改，他们如果一改，他们就不能去以色列，所以他们就通过中国政府就出具这个公证信，所以他们就拿了一大堆材料就跑到北京去找中国外交部。但外交部说呢，他们从来没有办理过这一类的，需要向上级请示。所以大家经过半个月以后呢，他们就拿到了公证信，上面不但盖了中国外交部的公章，还有一列驻中国大使长的大使馆的印章。好，那么这个是一个。那么本来他们按理来讲应该有拉比的证明，不过那个时候哪中国哪里拉比已经没有拉比了，所以他们就这一招就省了。那么这个身份有了，那么现在问题就是经费。那这边呢，刚才说过这个这个资金会呢愿意帮助他们，希望把他们一家三口呢就通通带到以色列。所以在1999年秋天，那么他们就先到了苏联，从苏联辗转就到了芬兰，然后在芬兰呢四个月，最后呢就来到了耶路撒冷。那因为这件事情很敏感，所以政府有关方面就不希望他们直接从北京到耶路撒冷，所以呢就采取了两步走的办法，先到芬兰再到以色列。那么然后呢，他们从离开开封一直到他们两年在耶路撒冷，一共花费是10万美金，大概总共10万美金。那么他们居住在耶路撒冷两年的时间里面，他们生活基本上是完全是受这个基金会的帮助，基金会每月给他们600美金左右做他们租公做这租公寓，而且呢还支付给他们相当于6000人民币的钱给他们生费，那么还为他们办了全额的医疗保险，还有添置了大致相当于中等收入家庭的家具还有电器，那么一直要等到他们可以自立为止。所以起头的时候，他们每个礼拜三天都要去上这个希伯来语的速成班学习语言，那么其他的时间呢就自由职业，那么他们呢就散散步，看看电视，看书，上网，还要做饭。每个礼拜呢他们要3次去会堂，用希伯来文呢读经文。那么然后呢等他的语言行了，然后基金会就慢慢慢慢就会减少支援他们。那如果大家今天到他们的客厅里去看的话呢，那么他们这个客厅里面就摆了一个很大的一幅长卷的清明上河图，那么还有呢也挂了一些图，就是刚才我们给大家看那个给大家看了，就是给大家看的那个会堂的那个图呢，其实他们有个画的，就是中文可以画，就画在什么上面的，就是那个。所以现在他们在客厅里面也摆这样。他们自己说呢，在犹太人后裔里面，他们家的先祖犹太人的墓地到现在还在，就在开封的近郊，而且大约有30座坟，他们9代的人呢都埋在那里。那么全家呢，包括到现在犹太人还是守安息日。那么还有呢，就是他们就一进门的时候一定要摸一个标记，那就是大家都知道在犹太人进门要摸一个东西啊。那么后呢，礼拜天礼拜六他们不做事，在自己家里等等等等。然后呢他们不吃猪肉也不吃虾。那么最早这个 L 他是在一个规模不大的工厂里面做事，那么妻子呢是家里的一个地开一个理发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开封在2000年的时候一个从开封到他那里去聚集，就是到弥赛亚那里去聚集。所以很显的我们知道说在1948年这个事发生过，但是这一次到2000年有延。那么上个礼拜我们不是提吗，2006年的时候有3个女的也到了以色列，那么2009年的时候有7男的也到了以色列，所以现在加起来已经10几位。我们可以说就像圣经里所说的，这些人是从秦国来的。 好，我想关于开封的犹太人，我们大概就这样介绍一下。如果下一次时间许可的话，我们要给大家看一点的幻灯，就是说有一些的图片，有的是我们自己拍的，有的的确一些很宝贵的资料，那么大家就可以知道说的的确确这个话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些人以使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包括在开封犹太人，甚至于从2000一直到2009，你看见我们还可以说看啊，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神的话实在是非常奇妙的应验。好，我想我们今天就交给很多朋友。